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你好，我是俊斌，来到了十方宾馆的缤纷一家节目时间了。今天又是来到我们健康日了，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皮肤专科顾问詹中佐医生来到节目当中，继续谈我们上一星期还没有谈完的话题，就是牛皮癣。这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了解的就是呢，怎么样去诊断和治疗牛皮癣。老向你好。
你好俊斌，你好。
那上个星期我们谈了很多这基本的概念了，这个星期应该是要请教您怎么样来诊断这个牛皮癣，那么医生会怎么样来治疗。好，我们先谈诊断这个部分好吗？
好的，牛皮癣的诊断其实并不难，如果有好像经过了有经验的医生或者是皮肤专科医生呢，可以经过临床的检验呢，就可以确认皮肤和指甲的那个特征啊，就可以做一个相当准确的诊断哦，这个是还是不是牛皮癣。只有一小部分的患者呢，可能需要做皮肤切片的检验，就是割皮啊，确定分辨它是不是牛皮癣啊。好像还有其他的症状，就是说如果有关节炎种类的牛皮癣呢，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就比如 X 光检验啊，来断定了那个关节受影响的程度的，还有看看关节有没有受损的之类的。
那毕竟这个是免疫系统失调造成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如果关节的话，就可能从内部和外部双管齐下来做一个更加准确的诊断了。
对对。
那稍后回来呢，我们会跟詹中佐医生呢再来聊一聊牛皮癣的治疗方式。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这是 Melody FM 十方宾馆的缤纷一家。那都说像牛皮癣的患者一般上需要接受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其实牛皮癣的治疗方式呢，是要看牛皮癣的严重程度。那有些牛皮癣的患者只有轻微的牛皮癣，就是影响身体可能只有一两个部位，而且那个皮癣的触及的范围也不是非常大。那通常的用药方面就比较简单，只需要用外用的药物，就涂的像
药膏
啊之类的就可以了。通常外用的药物呢，比较普遍的就是有好像类固醇的低或中强度的类固醇的药膏，或者还有的其他的就是水杨酸啊、维生素 D3 之类的类似物啊，甚至是煤焦油啊、COTA 还有其他的比较少见的，可能有就是 DN-phen 啊、芬林啊，就是Antraline 啊，这些之类的都可以使用。其他患者受影响的程度比较严重的呢，比较影响的部位的范围比较大的，而且还可能影响的关节之类的，可能就要用其他的那个治疗方式。范围大的我们可以用紫外线治疗，因为涂药涂不了那么多嘛，整身都受影响，紫外线光疗就可以很有效的把那个牛皮癣控制下来。可是紫外线那个光疗呢，只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那个医院、政府医院的之类的才有这种设备，而且患者每个星期都要去2至3次，会比较麻烦。
哇，相当频密啊！
对对对，而且要持续的治疗，大概2个月左右。比较严重的牛皮癣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用内服或者是注射的药物，比较常用的就是好像 methotrexate 就是甲氨蝶呤啊，维 A 酸啊 retinoid 还有是环孢素 cyclosporine 啊之类的药物。最近几年来，这些非常严重的患者呢，对这些药物都全部都用过了，都不大好的话，比较新一代的那个药物我们叫做生物制剂，就是 biologics 也是可以使用，但是这些制剂是直接的压制某身体的免疫系统某个部分所以要比较小心，而且它的费用也不便宜，是相当非常贵的。
Melody FM 心聆听心体会，这是 Melody FM 十方宾馆的缤纷一家。今天是我们的健康日，聊的是皮肤病，我们请到了皮肤专科顾问詹中佐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剖析牛皮癣这种皮肤病啊。那都说像牛皮癣能否完全根治呢？
其实牛皮癣好像其他的慢性病啊、湿疹啊什么病一样，都是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虽然这样，但是如果适当的治疗还是可以很好的控制那个牛皮癣的病情，尽可能呢避免 使用内服或者是注射型的那个类固醇，因为如果用这种内服或注射的 steroid 类固醇长期使用，一可以导致很多副作用，二呢如果你一停了之后你怕它有副作用嘛，你就停用，停了之后可能会激发那个反弹的现象，就是本来没有这么严重，你停了之后可能会更加严重，导致更严重全身性的脓泡型啊，或者红皮型的牛皮癣的发生。对于一些病情比较复杂的患者，可能需要因为需要长期的持续治疗啊，可能很多种药物都试过了，而且你每一种药物尤其是内服和注射的药物都有一定的风险和副作用，所以我们可能就用其他不同的用药策略，第一达到最好的疗效，和第二要尽量降低那个副作用的风险，就比如用综合疗法，就是综合不同种类的药物，交替疗法或者是那个续贯疗法之类的策略，来达到长期的疗效。
Melody FM 心聆听新体会，你好我是俊斌。一般上这个患者在治疗的过程或者治疗以后呢，会预期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如果患者在从一开始就得到适当的治疗，受到了治疗过后呢，大多数的患者一般都可以成功达到长期的缓解，就是有些甚至连续几年都没有再发病他还以为都根治了，但是很多时候到了有时又受到某些外界的因素触发的话，他可能病情又再带倒回来。那么其他的一些病患呢，也许是比较严重的那些牛皮癣患者呢，在受到药物的控制后呢，只可以达到某个程度的控制，就是说并不能完全把皮癣消除，他们都通常都需要持续性的治疗来尽量减少那个病情的爆发，就是说可能他每天都要涂药膏每天都要遵循的要涂在那些有病发的那些皮癣上面都要涂药膏，持续的涂，需要服药的可能都要长期服药。那么如果可以这么持续性的治疗的我们可以大大减低那个牛皮癣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所以还是那句，医生所建议的疗程还有这些服药的过程，大家就不要擅自的去修改，或者自己做医生停了这个药物啊，或者是不服用药物啦，又或者是不去涂这药膏，以为已经好了这样如果再复发的话，可能状况就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难处理了，对吗？
对对对。
Melody FM 心聆听新体会，你好我是俊斌，这是 Melody FM 十方宾馆的缤纷一家。都是讲牛皮癣究竟能不能预防呢？
其实呢，牛皮癣如果你本身还没有发病，可能你本身已经有那种遗传因子的话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没有方法可以完全预防这个牛皮癣。但是一些普通一些平常我们跟生活作息有关系的措施呢，可能可以减低牛皮癣的发病率。好像就是说如果我们精神太紧张了，我们就要学习怎样可以放轻松可以消除精神紧张避免过于疲劳而且要注意多休息尽量避免感冒扁桃腺发炎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就要尽早去找医生治疗吸食那个均衡的饮食多食用那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比如新鲜的水果蔬菜等等，尽量避免服食可以诱发那个牛皮癣的药物如果不清楚可以去询问医生，有些好像抗疟疾的药物还有就是控制血压高的药物，有一些都可能会触发那个牛皮癣，最好就是戒烟戒酒了，这个是不用说的 OK。 还有就是增加户外活动的锻炼还有适量的接触阳光阳光如果适量的接触其实是有对牛皮癣是有帮助的
但是就不要直接的暴晒在太阳底下了。所以看起来这个还是一种文明病，对吗？除了是刚才Dr. Chang Yanlin有提到说一些是外在刺激因素方面，我想如果是家里有这个病史或者有 history 我们所谓的也就要更加的去注意了，它可能是隔代遗传或者上一代父亲或者祖父母辈都有可能，对吗？
都有可能。对
今天非常感谢詹中佐医生呢抽出宝贵的时间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谈了这么深入关于这个牛皮癣的，我们也希望呢这些资讯呢能够让在听节目的你呢获益不少了。 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发现自己身体有这一方面的健康状况的话，请直接的找医生做临床的诊断啊。医生在节目里面所提的资讯呢，只能给大家做参考的用途。谢谢你，董昌。
好，谢谢。